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晚上呢，还是继续来查考历代至上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历代至上的第三章。我们知道历代至上呢，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啊，全部是记载家谱，全部都是记载的家谱。那么全部都是人的名字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啊，这章经文我们就啊不再逐节的来读，但是呢啊，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最好是也不是要最好了，就是一定要啊把我们这段时间查考的历代至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的经文，虽然是很枯燥，全是人的名字啊，但是弟兄姊妹还是一定要来读一下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历代至上第三章依然是记载家谱，那么这一章呢记载是大卫的家谱。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偏行己路，自以为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历代志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呢全部是记载家谱。那么其实历代志的这章经文呢是宣读给，当时是宣读出来给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之后，当时呢，犹大国已经亡国了，以色列人做亡国奴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了。然后呢，70年过后，就是他们许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犹大国了，也没有所谓的连国都没有了，也没有所谓的以色列的王也都没有了，可以说是，国破山河在呀，就是国已经没有了，只有残破的这个耶路撒冷啊是非常残破的，圣殿那时候已经被毁了，只有一些遗迹了。所以那个时候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呢是，可以说是非常黑暗灰心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刻呢，神就兴起先知啊，来再一次带领以色列人来回想神与以色列的先祖所立的约以色列民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祖国，也没有自己的王，但是他们要牢牢地记得他们是与神与他们立约，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就是历代至上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让他们在已经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归属在哪里，都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要把他们拉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应许当中，让他们再一次的想起他们是与神立约，是神的子民。那么怎样让他们能够想起呢？就是再一次来宣告以色列人他们的祖上，他们的祖辈，他们的祖祖辈辈是怎样在神的带领下是怎样蒙神保守的所以这就是历代志上历代志上下两卷书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呢，所以我们也就能够完全的理解为什么要花九章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看上去是这么枯燥的家谱全是人的名字，很多人的名字还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就是让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又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想起他们是圣约的子民他们身上是有肩负着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也承托着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志上第三章呢，这一章是具体就记载大卫的家谱 那么记载大卫的家谱呢，我们知道神应许是大卫他的后裔是不断有人做王的，是不断有人做王。所以呢，这个记载大卫的家谱，事实上就记载大卫他的儿子们啊。我们知道犹大国，南国犹大国，他们的王一直都是大卫的后裔，他不像北国以色列啊，不像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的王一直都是大卫的后裔。好，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就是思想大卫的家谱呢，其实像当时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就是宣告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哈。啊，虽然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看到已经是国家没有了，家园破碎了啊，也没有什么王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们讲大卫的家谱，让他们再次看到呢，虽然国家灭亡了，国家没有了，虽然圣殿被毁了，耶路撒冷是非常残破的，也没有犹大国，也没有王了，以色列也没有自己的王了，但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给大卫的应许却是一直成就的，神一直保守的。啊，从大卫的家谱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即便是犹大国都亡了，但是大卫的后裔却一直还是神保守存留。所以这里呢，这一章呢不仅仅是记载了大卫后裔，也就是这些犹大王，历届犹大王他们的名字啊，更是来印证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当然了，也是让我们今天让我们后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人呢，也能够思想整个这个家谱最后最终指向的，就是大卫后裔当中将来要来的那永远作王的那一位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好，那么这一章大卫的家谱呢，可以分成这几个部分。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是记载大卫在希伯伦啊所生的儿子。大卫一共有19个儿子，那么这19个儿子呢，就是不包括他的嫔妃。大卫有好几位妻子啊，那么好多妻子，他有好多嫔妃。那么在这里所记载就是他啊，他跟他妻子所生，他有好几位妻子啊。那么大卫的嫔妃所生的都没有记载在这个家谱里面的啊。那么这里呢，1到4节呢就记载大卫在希伯伦啊所生的儿子。大卫在希伯伦先做犹太人的王啊，后来才去到耶路撒冷做整个以色列全地的王。那么他呢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啊，他又生了儿子。那么这里特别着重记载的是就是他跟八十八生的4个儿子啊。那么这是5节6节，第一个部分就是记载他在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儿子，第二部分记载大卫在耶路撒冷生的儿子。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记载从所罗门到后来历代的犹太君王啊，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啊，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7节，短短的7节经文就把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就全部包括了因为从所罗门做王，所罗门还是整个以色列的王，但到所罗门的儿子那一代就分裂了，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了。然后呢一直到16节记载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就是被掳之前的最后一个王，那就整个以色列国包括犹大国啊，这个广义上的以色列国就不存在了，都已经灭了啊。所以短短7节跨度差不多有400多年啊，整个以色列王朝啊，以色列国最后分裂，然后先是啊，在这里就没有记载北国以色列啊，这里就记载是就是大卫的后裔在犹大国做王的啊，这个犹大国的历史也是差不多400多年就结束，短短7节跨度400多年。从10节到16节开始啊，第10节到第16节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还是以色列的王嘛。所罗门就是整个广义以色列的王，然后最后到16节就是被掳之前的最后一个犹大的王，被掳之前，那么一被掳，那犹大国就没有了嘛，犹大国就没有了，就国家已经没有了啊。那么从第17节呢到24节就是记载被掳之后大卫的后裔。 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来思想这一部分经文，其实是就是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是整章经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说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国了，无论是以色列国没有了，犹大国都没有了，这时候还记载大卫的后裔，有意义何在呢？因为大卫的后裔应该要做王的呀，但是你国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做王呢？那为什么还要记载他的后裔呢？其实这里就是要表明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家虽然没有了，但是上帝的应许还一直在，上帝对大卫的应许还一直在，就是大卫的后裔当中必定会有一位做王直到永远的。就是眼前目前虽然已经看不到国了，但是并不表示上帝的应许结束了。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真正他要保守的是什么？他不是要保守地上的一个所谓的以色列国或者是一个犹大国，上帝真正要保守的是他自己的应许，他自己说过的话啊，就是地上的国哪怕没有了，但是上帝他还要保守他自己说的话啊，是不会变的。因为上帝对大卫说的应许就是他的后裔当中必定有一位永远作王，那这一位我们今天当然是知道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对于当时来说这段经文当时来说，他们就觉得这最后一段似乎就是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似乎就没有再记载下去的意义了。因为那个时候国都没有了，你还记大卫的后裔有什么意义？因为大卫后裔要做王，但是国都没有，但是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就证明上帝一直保守的是他的应许上帝并不是保守地上的什么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上帝真正保守的是他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最终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就。那么在主耶稣基督，他确实是永远作王，那他做的是什么王？是真正以色列的王，就是神儿女的王，而不是做地上的哪一个国的王主耶稣不是做这地上哪一个国的王，主耶稣是真正的是做可以说神国的王或者神儿女的王这个是叫真以色列，真以色列的王。什么是真以色列呢？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人，就是真正神的儿女，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而不是这个地上哪一个血统哪一个血缘下的哪一个民族或者是哪一个种族，并不是的，而是指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这是真以色列人，这是真的神的儿子。而主耶稣是做这样一群人的王，直到永远永远那么这章经文就是历代之上的这章经文，可以大致我们从这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儿子，大卫在耶路撒冷生的儿子，大卫就是从所罗门开始，大卫的儿子因为所罗门是接续大卫位做王嘛，所罗门并不是长子所罗门是第四，排行第四，但是上帝就拣选所罗门，上帝就拣选说，那么所罗门接替大卫做王，那么从所罗门他的儿子开始，就是罗伯安开始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就开始走向衰败了。然后一直就十节到十六节就记载，一直记载到就是亡国之前的最后一个王那么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就记载已经亡了国了，但是还是继续记载大卫的后裔。在这里就是表明神并不是说要保守地上的哪一个国，神要保守他的应许就国虽然没有，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不变的所以以色列人真正的信心应该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是信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变，而不是信这个地上的哪一个国可以永远长存。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以前的信心是就是犹大国或者准确的说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放错了，他们信神，他们信圣殿，是不是？他说只要圣殿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平安只要圣殿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平安，结果神怎么样呢？神就许可圣殿就是被毁了就被巴比伦人就毁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把信心放在这个圣殿上面，其实他们已经是远离神了。所以同样的，如果 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把信心放到这个地上的哪一个国，那么他们现在所看到的虽然没有国了，但是他们的信心应该放在哪？应该放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不是放在这个地上的哪一个国上面。而上帝真正要保守的也不是保守地上的哪一个国，地上的哪一个国永远永远千秋万代长存，也不是。上帝真正要保守是他自己的话语不落空啊。好好，那么这章经文呢，其实就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可以说就是唯一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表明神永远保守保存留大卫的后裔啊，哪怕这个国都没有了，哪怕这个国起起伏伏又分裂又怎么样，但是大卫的后裔一直是蒙神保守的啊。这就是这章经文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了，就神永远保守大卫的后裔，直到大卫的后裔当中再来的那一位永远作王的那一位，就主耶稣基督啊。这就这段经文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几处地方，我们可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那么先记载呢，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六个儿子哈。那么这六个儿子经文上都记载下来啊，长子暗嫩啊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其实那个亚沙龙他还有个妹妹，但这里就只记载儿子啊，没有记载女儿，但是他玛到最后还是提到了他玛啊，就是那个亚沙龙的妹妹，但是一个非常命运非常悲惨的一个女孩子啊还是提到了。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森，五子司法提亚是亚比他森，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森的。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我们会看到这六个儿子呢是六个不同的母亲生的啊，所以是大卫他娶很多妻子。然后这里还特别提到呢，他有的妻子呢是就是别国的王的公主啊，所以大卫呢他这样当然是有从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考虑了，就是当时都是喜欢王与王之间可以联姻，这样的话就好像达成一种和平的关系吧。所以无论大卫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娶很多的妻子，然后呢他的六个在希伯伦生的六个孩子啊是六个不同的妈妈生的，我们都看到最后给大卫的家庭就是埋下了很大很大的祸患的祸根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家庭的悲剧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呐，也可以说是丑陋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长子暗嫩啊就去玷污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然后呢塔玛的哥哥亚沙龙就报复就杀死这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那么最后亚沙龙甚至就是仇恨他的父亲大卫亚沙龙最后谋反，甚至就是逼迫，甚至要追杀他的父亲那么还有就是亚多尼亚也是大卫在这个希伯伦生的一个孩子就是我们也知道最后在大卫晚年的时候他也想谋反的就是不是只有亚沙龙一个想谋反，他那个他另外的儿子也想篡位的，也想谋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大卫他这么娶这么多妻子，然后生的孩子事实上是给他的家庭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祸患，因为这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神的心意是就是一夫一妻，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家谱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什么很光彩的家谱所以这些一个一个的名字列出来，其实伴随着都是非常丑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悲惨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就记载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四个孩子。那么在耶路撒冷，大卫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五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比利的女儿拔苏亚生的。我们要知道拔苏亚这里其实就是拔示巴，就是拔示巴，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又看到就是拔示巴跟大卫生了四个儿子，那么最后呢是最小的这个所罗门，就是排第四的所罗门是接续大卫作王，就是并不是长子，是排小最小。然后呢神喜悦所罗门，其实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其实是拔示巴生的，拔示巴本来是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大卫抢夺了别人的妻子，然后是犯奸淫罪，然后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夭折了嘛。然后呢，结果神又赐给大卫和拔示巴一个儿子所罗门。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的12:24-25，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耶底底亚就是神爱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所罗门有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大卫起的所罗门，另外一个是上帝给所罗门的名字，就是耶底底亚，就上帝爱他。其实呢这里圣经说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就得一个孩子。很显然这个孩子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对不对？就是上帝赐给他，因为上帝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其实看到这里啊，这个整个大卫他犯罪这样的一个家庭悲剧啊，他抢别人的妻子，里面其实最可怜的人是谁呢？是拔示巴。拔示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女人。拔示巴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受到一些以前传统天主教的一些有一位教皇在那里就是没有完全的忠实于圣经，就是在那里就是发表一些就是其实并不是完全忠实于圣经的一些言论。所以长期以来就是很多人对拔示巴有一个误解觉得她是一个很糟糕的女人，觉得她是一个很放荡的女人其实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记载的。圣经记载的是她的丈夫乌利亚死的时候，拔示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是非常非常痛苦。她是被大卫抢去的，她不是心甘情愿去的，她是被大卫抢去的，她是很痛苦的。然后她生了孩子又夭折了，她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母亲。那么圣经在这里记载大卫还是安慰她，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是神非常怜悯这样的一个很痛苦的女人拔示巴那么因着神对，当然神也是看到大卫的认罪悔改，这是神也饶恕赦免大卫，因为大卫的认罪悔改确实是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歌里面选自于51篇的这大卫的认罪史，大卫的认罪悔改确实是神看重神怜悯，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也怜悯那个很痛苦的女人，就是拔示巴所以上帝又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就是所罗门。所以圣经也特别说神也喜欢所罗门。其实所罗门他的出生代表了神对人的怜悯神对罪人的饶恕，神也代表神对痛苦当中的大卫也很痛苦，拔示巴也很痛苦，但他们这个痛苦是他们自己的罪造成。但是即便如此，当他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还是饶恕赦免他们。上帝不仅饶恕赦免他们，上帝还安慰他们，还怜悯他们，还赐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所罗门，甚至上帝都爱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就接续大卫作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有个哥哥叫什么名字，叫拿丹这是拔示巴生了四个孩子那排在所罗门之前的还有一个孩子叫拿丹。你看我们来看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亚比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比利的女儿拔苏亚，其实拔苏亚就是拔示巴生的。所以拔示巴生了四个孩子，那么其中当然 这个是有所罗门，但还有一个叫拿单，拿单这个名字很显然就是大卫给他这个儿子起的，所以可见大卫是非常非常敬重拿单，非常非常敬重，所以他一看他就把他专门有一个儿子就命名为拿单，拿单一定是在大卫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大卫愿意永远记得这样的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啊，忠心的仆人，神的先知，因为拿单指出大卫的罪嘛，所以把他的孩子命名叫拿单。其实我当时我打算要有小孩的时候，我都这样想，我如果是个男孩，我就用我的那个老牧师的名字，如果我是女孩，我就用我那个师母的名字，所以就大卫他就是用拿单的名字给他的一个孩子命名的。那么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拿单呢？首先他是大卫纪念那个先知啊，纪念神的忠心的先知啊，他不记恨他，他纪念他。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如果别人指出你的罪，你会不喜欢，你会那个，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他纪念拿单，他敬畏他，他把自己的孩子都取拿单的名字啊。那么拿单呢也是在耶稣家谱当中的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所罗门是在耶稣家谱当中的啊，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又生谁谁谁啊？因为我们看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是所罗门的后裔，当然也是大卫的后裔，也是所罗门的后裔。而路加福音三章记载呢，耶稣就是拿单的后裔。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那耶稣到底谁的后裔呢？其实两种记载都对，因为呢，在马太福音是从耶稣地上父亲，就是约瑟，他在地上的父亲约瑟的家谱这样追溯上去，就追溯到所罗门大卫。那么在路加福音三章记载耶稣的家谱呢，是从他的母亲玛利亚的这一边家谱追溯上去，就追溯到拿单所以耶稣的家谱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既是所罗门的后裔，他也是拿单的后裔，就是一个是从耶稣地上父亲约瑟那边追溯的，那就是所罗门。那么如果从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一边追溯呢，那就是拿单事实上玛利亚被称为什么？玛利亚被称为上帝之母，上帝的母亲，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玛利亚他的家谱也被圣经特别的记载下来。所以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四个孩子，这里其实还生了其他的孩子，但这里重点说的就是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当然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所罗门那是上帝所喜欢的，上帝专门还给他一个名字。那么上帝也是我们刚才也特别思想，上帝是怜悯，不仅是认罪悔改的罪人，上帝不仅饶恕赦免他们，上帝甚至还怜悯安慰他们，上帝又赐给认罪悔改的大卫和八十八一个孩子，上帝还喜悦这个孩子，就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呢就是拿单，拿单就是往往被我们没有太注意，但是拿单表明大卫对神的先知神忠心的仆人的他的一个纪念，一个尊敬和爱戴，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用拿单的名字来命名。那么拿单同样也是在耶稣家谱当中的。那么接下来呢，圣经就记载大卫的其他的孩子。那么其他孩子呢，就是也是在耶路撒冷生的。那么还有九个这是历代志上的三章六到九节，还有以辖、以利沙玛、以利法列、挪加、尼非、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共九人，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妹他玛、宾非的儿子不在其内所以这里唯一提到一个女子大卫的生的女儿的名就是他玛。他们应该还有很多的孩子，他应该还有很多，因为嫔妃，大卫的嫔妃给大卫生的都没有记在这里面，都没有记在这个里面那么这里记下的呢，就是算是大卫他的妻子给他的生的孩子。那么特别提到他玛，为什么特别提到他玛？因为他玛 可以说是大卫整个家庭悲剧当中，可以就是从塔玛是第一个受害者吧，他是一个第一个受害者。那么他的这种悲剧就记载在撒玛记下的第十三章。这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就是记载大卫他所生的孩子。那么从这个家谱当中，其实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家谱这个家庭呢充满了很多的悲剧，充满了很多的罪，很多丑陋的事情。就是如果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呢，就这么一个家庭说不完美可能都太客气了，说这个家庭不完美其实都很客气了，但这个家庭其实有很多很脏肮脏丑陋痛苦的事情他们怎么能够有资格承受神的应许呢？那上帝要赐下的弥赛亚，那将来永远要做王的那一位，怎么可以从这么一个糟糕的家庭当中降生呢？这是我们从我们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这里圣经这样记载，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拣选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前几次我们查经当中，其实我们反复都说了上帝拣选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家族，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比大卫的家族好像更加光彩，都不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有些人可能说那我们家祖上那清清白白的，那不会像大卫家这样，那是你不知道那是你不知道那在上帝的眼中，他无论拣选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充满了败坏，都是充满了污秽的所以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不是看人有没有资格，人完不完美，不是的，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那种就是靠行为称义那个其实是完全是怎么说呢，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上帝看下去，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充满了罪所以上帝的拣选只能是出于神的恩典，他无论选到任何人都是出于他的恩典都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好的。所以大卫的拣上帝的拣选就临到了大卫家或者具体临到了大卫，临到了所罗门那么家谱当中虽然有许许多多不完美的罪人许许多多的罪人，有许许多多的丑陋，但是呢神依然出于他的恩典就拣选了大卫家拣选了大卫。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呢，人是不值得信靠的，我们不要觉得哇他是大卫他就值得信任，大卫也不值得信任，只有神值得信任。因为大卫他也去抢夺别人的妻子，大卫也出卖自己忠心的战士他也出卖，所以大卫也不值得信任，更不要说他的那些孩子了，那更不值得信靠。所以从大卫的家谱当中，就是哪怕他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王，哪怕他的后裔一代一代全部都是当王的，全部都是做王的，但是呢依然是不值得信靠的，依然是会跌倒会软弱并且有各种各样的罪。其实从大卫的家谱当中，一个是看到上帝的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上帝保守他的拣选不落空，他的应许不落空。从另外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不可靠人是多么的不值得信任。好，接下来呢就记载所罗门之后的犹大诸王就一直记载到这个犹大末期就是犹大王国之前的最后一个了，中间跨度就是好几百年了。那么首先是从所罗门到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但是在这中，从所罗门到西西家中间呢，有很多很多很邪恶的王也当然也偶尔出现一些好王，但是可以说好王的出现相对来说比坏王还少一些 啊，这还是在犹大国，在以色列国那就更糟糕了，这还是在犹大国。那么即便如此啊，神依然就是保守他的应许，依然啊保守大卫的后裔当中啊有人做王啊。那么呢，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就记载，就是犹大王国之前的最后这几个王啊，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那么这个雅哥尼亚啊，就是也是约雅金，他就到他虽然还称为王，但是他已经是被掳的王了，他就是名存实亡，他没有国了，虽然他还有个 title 是王啊。所以那个这个雅各尼亚就是约雅金呢，其实就已经不能算真正的一个王啊。好，那么记载了就是犹大王国之前，就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记载犹大王国之前的最后几个王。其实我们在这些王当中也看到，他们当中也有非常非常邪恶的啊。那么呢也有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但是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偏离神，越来越偏离神。到最后就是巴比伦就整个的就是攻破耶路撒冷啊，摧毁圣殿，然后百姓全部被掳了。这就是十节到第十六节就记载到这里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也谈到了，接下来还在继续记载大卫的后裔，国都没有了，还在记载大卫的后裔，为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国虽然没有，但是上帝的约、上帝的应许还在啊，上帝的约、上帝的应许还在。所以接下来就继续记载，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个篇幅其实还是蛮大啊。记载什么呢？记载那些已经没有国了，但是依然还是大卫的后裔啊。那么就是这里一开始就是耶哥尼亚其实呢，他就是已经被掳了，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就是约雅金。然后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啊，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麻基兰、皮大雅、士拿萨、耶加米和撒马尼大比亚。所以这个让人其实我们思想上我们感到很震惊啊，这完全是神的保守。他一个王国奴，他去当囚犯，他居然还在那里还生了七个儿子，这一定是神的保守啊，这一定是神的保守。所以他王位没有了，自己当了奴隶，自己当了王国奴，居然上帝还赐给他这么多儿子啊，七个。所以大卫的血脉呢，事实上还在延续，国家没有，但是大卫的血脉还在延续。所以这其实就是神迹啊。所以上帝真正要保守的是他的应许不落空，上帝并不是保守地上的什么啊，以色列国啊、大卫国啊，不灭亡。那么皮大雅的儿子索罗巴伯和四美，索罗巴伯的儿子是米苏兰、哈纳尼亚，他们的妹子名叫斯罗密。这个索罗巴伯在家谱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就带领就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就是重建圣殿，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虽然不是一个君王啊，但是他也是一个行政长官，他不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他的出现，这么一个领袖性的人物出现，百姓一看啊，百姓就说，哦，大卫的后裔果然还在，不仅还在，而且果然还在做领袖啊。虽然已经没有国家，虽然已经破碎了，但是大卫的后裔呢，确实还是在，不仅还在，不仅没有断绝，依然还在被兴起来做领袖，来带领他们重修圣殿啊，重修这个城墙啊。所以这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会看到，上帝的应许并没有落空，并不会因为国家的消失应许就落空啊，上帝应许没有落空。因为又出来大卫的后裔当中又出来一个所罗巴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张经文就是其实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上帝保守他的应许，是 战胜人的失败。所以那些王呢，虽然一再的失败，哎，但是上帝的应许却不落空。所以这就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这句话就从大卫的家谱当中，或者犹大诸王当中就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总是背逆神，总是去忘记神，但是呢，上帝却不忘记他自己的应许，上帝总不背乎自己。然后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对大卫后裔的保守。我们再次说啊，上帝没有保守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上帝没有保守这个地上的犹大国，上帝保守的是大卫的后裔，上帝保守的是他的应许，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上帝的保守。同样，我们也看见上帝对犹大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刑罚，我们也看到。我们也看到上帝对大卫的后裔，当大卫的后裔背叛神的时候，上帝依然重重的刑罚他们。所以上帝一边保守让他们存留，一方面又重重的刑罚他们，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只看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我们还要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犹太人，上帝对大卫的后裔的重重的刑罚，我们也要看到和管教。那么整个家谱呢，当然也是指向一个真正最大的应许，就是大卫家中总有人不断作王，最后有一位作王直到永远。这个最大的应许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啊，就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当中真正要作王到永远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这就是大卫的家谱。那么大卫的家谱呢，对于我们今天，大卫家谱也可以说是一个犹大国的历史，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犹大国作王的那就是大卫的后裔，那就是大卫的后裔，一直到最后犹大王国了都是这样的。那么大卫的家谱呢，或者说犹大国的历史，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看见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最终依然有神的恩典在这里我们要补充，在最终也有神的管教既有恩典又有管教那么在黑暗中呢依然有光明。当时的被掳的人，回归的人就是这样。那么在混乱中看得很乱的，这个国家的历史是很乱的但是也有神的掌权当然对于当时的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就他们让他们更加的坚固信心来等候那要作王要来的那一位上帝的应许不过空。对于今天的我们，当然是更加有信心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因为他再来就是作王审判全地，然后我们要同耶稣一起作王。好接下来有这个是我们今天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根据本章记载的大卫的家谱结合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警示大家也可以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五节。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犹大被灭国，但大卫的家谱却没有结束由此可知神真正保守，或者说神要复兴的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根据大卫的家谱和犹大国的兴亡讨论地上的国与神的约之间的关系。今天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应怎样面对地上的国家政权我们应怎样见证神的约对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没有不清楚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那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就一起可以来分享讨论。
问题讨论第一题：依据本章记载的大卫的家谱，结合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就是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个是不是要？读一下罗马书 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我们分享到结合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讲到，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断乎不可犯罪的。所以从大卫的家谱我们看见，就是有就是历代志上的第三章，今天讲到的是其实是经文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到第二段中间，从第二段开始就是所罗门生了罗波安开始就分裂了，就分裂为南北国。那么第三段的开始就讲到被掳了，所以无论是分裂还是被掳，都是犯罪的后果，神是会一定会刑罚和管教的。所以我们分享到林强连牧师曾经有一篇讲道里面讲到过，说基督徒一定要有三种的能力。第一种的能力是反思的能力，就是按照神的话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的罪，不断的悔改。如果你不能够主动的去反思省察自己，那么就要有第二种能力，就是聆听的能力。因为神会借着讲台上的讲道，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分享，或者是日常的劝勉和交流，神总会让我们听见他对我们所要说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主动反思能力，也没有被动的聆听的能力，我们就要有第三种的能力，就是受苦的能力。因为神的管教和刑罚必然临到他所爱的儿女，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有受苦的能力。所以我们从大卫的家谱结合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讲到断乎不可在恩典中去仍然去犯罪，活在罪中，那么就从大卫的家谱中看到第二段的开始的分裂和第三段开始的被掳，这都是因为以色列民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没有反思的能力，没有聆听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要有受苦的能力，因为神会有管教和刑罚，虽然在他的管教中仍然会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记得罗马书里面说到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因为神不容忍罪恶。第二个问题，犹大被灭国，但是大卫的家谱却没有结束，由此可知神真正保守复兴的是什么。我们分享到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说到当时最后的一个王哥尼亚，那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到，他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这个人并没有后裔得亨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后来看到确实如此，因为所最后所要说的那一个大卫的后裔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从两个支脉出来的，一个是从所罗门的支派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是从所罗门的支派，一个是从拿单的支派那么从哥尼亚的后裔却没有，从他的后面的这个支脉却没有任何的后裔得亨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大卫的家谱没有结束，虽然犹大被灭国，但是神仍然在其中来拣选，来施行他的心意。神保守，真正保守和复兴的是他的圣约，就是要建立主耶稣基督的国，不是这地上的国，乃是天上的国。主耶稣基督的国是神真正蒙神保守的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真正保守和复兴的是神的约，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这恩约的中保神要保守和复兴的是他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必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成就。神所要保守和复兴的是神的国，因为他的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而得以建立，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三题，根据大卫的家谱和犹大国的兴亡，讨论地上的国与神的约之间的关系，今天的我们可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地上的国家政权？怎样见证神的约？我们分享到最近有我们有弟兄最近读但以理书，看见在但以理书中记载，先知但以理从 神借着梦来让他看见这个地上的国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败坏，但是神的国却是永恒的，却是现实的，是永远长存的。神向但以理来启示，这个历史来表明神在地上的国中掌权，必定成就神的恩约。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哪怕是今天的以色列国也是非常可悲的，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书第九章先知发出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说到很著名的这样的一段关于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的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先知所发的预言，这一个婴孩这一子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在地上的国掌权，而是在神的国，在天上的宝座上作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主耶稣基督他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全地万国万民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万国万民的罪人当中从罪的压制和捆绑之中，从罪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所以不是仅仅是某一个国可以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国，也不是只有某一个国家的地上的国民是神的国民，而是主耶稣基督从万国万民当中拣选拯救的神的子民，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才是真正神的国民，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说，神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我们都是蒙神恩待拣选拯救的人，虽然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的先生家里是有家谱的，从清代以来祖籍是在安徽，那么家谱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每一代都有认真的去修家谱，可以看到这个家谱当中清晰的脉络。从这个当中可以，从这个地上的家谱当中可以看到朝代可以消失比如清朝就灭亡了后来是民国这个朝代可以消失，国家可甚至于可以灭亡，但是人却繁衍了下来我们常常说没有民哪来的国。我们看见神保守大卫的这个血脉得以繁衍，是为了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显明神的心意，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做王掌权直到永远并且拯救我们做神的儿女。神一直忍耐宽容我们这些至今仍然常常悖逆、常常自私、常常小信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蒙保守，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中间，神没有离弃我们。所以我们是常常悖约的，我们是常常忘恩的，但是神却永远信实慈爱，永不改变。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只是沧海一粟，但是我们却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得以蒙恩得保守，所以这是何等的有福，求神永远不要放开我们。我们也看见耶利米书当中不断的重复就是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就是神的约那么我们在这个约中的关系是与神建立关系，是在神的国所建立的关系地上的国并不是这个恩约的根基恩约的这个乃是我们与神建立的关系，我们在神的国里。 所以我们从大卫的家谱来看，地上的国是有兴衰，但是神的国却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盼望也是在神的恩约中的盼望，是可靠的盼望，不是这个地上的国会兴衰，会变化的这样的盼望。我们有分享到，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本来旧约的以色列国，神是要让以色列人来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要让以色列民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新真理和恩典向万国万民活出来，见证出来，传扬出来，并且为万国万民来祷告。但是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失败了，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让我们做君尊的祭司，是为这万国万民的罪人来祷告，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且为万民代祷，为万民代求，这就是我们做祭司的责任。所以神的国不是仅仅限制在地上的某一个国，而是在万国万民当中，神所拣选拯救的真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的子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要真正的遵行这个神的旨意，就是去使万国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在神的国里是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主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最近有一个政治人物，他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他说基督徒如果不参与政治，政治就会剥夺你做基督徒的权利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威胁威胁基督徒一定要照着他的期望去参与政治来支持他，否则的话如果他失败了，那么政治会剥夺你做基督徒的权利。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权利是谁给的？谁赋予我们做基督徒的权利？是政治吗？地上的国是基于君王的统治和人民的顺服，如果缺了其中的一环，就会衰败这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但是神的国，神的约，神的国是建立于神的约，神的约是神自己立定我们知道，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睡着了，是神自己从肉块中经过所以立约的是神自己，成就这圣约的也是神自己。神使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复活为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恩约得以成就，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说成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活着见证神的恩约，见证有一位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神。这不是为了地上，这不是地上的约。我们看见说，神的儿子今天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并且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是否真的信神的儿子坐在宝座上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是否活出了这信心的见证？我们是否对罪敏感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极重的代价，还是我们认为犯一点罪无所谓？我们是如何向世界来见证神的约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用宝血来成就的恩约，他是主耶稣每一天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所保守的约。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权利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给我们的，不是政治所给我们的，不是地上的权势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政治人物讲话的动机是昭然若揭。所以我们看见在无神论的国家，在一些异教的国家，当基督信仰受逼迫的时候基督徒仍然在做基督徒，并没有谁能够剥夺他做基督徒的权利他们是在旷野中做基督徒，在监牢中做基督徒，在棺材板上做基督徒，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而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地上的国家政权，要见证神的约。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约是什么，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耶稣基督是这个圣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死而复活，奠立了新约。所以我们是从这里开始来见证神的约。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